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频频受挫。近日前，俄军的王牌战机苏-35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附近遭到击落之后，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也在上周遭乌克兰海王星反舰导弹击沉。战事的初期，我们已经在节目中针对俄罗斯的坦克大军被乌克兰以各种反装甲武器歼灭的惨况进行了深入分析。而随着战事的推进，俄罗斯的海空军也被证明没有想象中的强大。俄罗斯的莫斯科号和苏-35战机为何在俄乌战争中成为了火把？俄系武器究竟存在哪些致命的缺失？美军的情报、侦察与定位系统在这场战争中起到什么作用？而在另一方面，解放军的辽宁号航母与多款主力战机都是用前苏联的军舰和军机为基础改进的。那么，苏-35的坠毁和莫斯科号的沉没，给台海两岸怎样的震撼与启示？我们该如何重新评估美中两国的军事实力对比？在未来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中，解放军的军机与军舰是否也有可能重蹈俄军的覆辙，不堪一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很高兴的再次为您邀请到俄罗斯的军事专家，汉和防务评论军事杂志的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先生，再次来我们这边进行深入的分析。平可夫先生，非常感谢您，欢迎您。
啊，您好，主持人好，这个制作人好，观众好，谢谢大家。
好的，那么我首先就马上要请教您怎么分析这次的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啊，究竟是怎么沉没的？据说此事不但是重挫俄军的士气，也令普京极为震怒，甚至连解放军都感到十分的震撼。您的分析？
我第一句话告诉你，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根本没有任何的惊讶，因为您说的这些传奇系列我都看过啊。这个总体上来讲，我们从几个层次来谈，它都是一次非常大的失败和败笔。第一，系列化、系统化、一体作战的能力非常之差。第二，船非常的老旧，它已经是40年的舰龄，很多设备没有彻底的更新。第三，极有可能水手和人员的训练素质低下。第四，也是最重要的，部署上的严重的缺陷。它是一艘旗舰。装备了 P500 射程500公里的舰队舰导弹，而事发的地点距离敖德萨和建造这艘船的尼克拉耶夫，这是人家乌克兰尼克拉耶夫南厂建造的，和建造航空母舰的库兹涅佐夫，还有中国的瓦利亚格辽宁号是一个造船厂。他到人家距离海岸线130公里的地区去晃悠什么？他们应该知道，乌克兰海军从2000年开始就已经装备了射程可以达到130到300公里的岸对舰导弹，所以他们的船为什么作为旗舰要进入这一个射程之内？这本身就是一个稀里糊涂的部署，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知道现在海军作战也好，空军作战也好，讲的是一个系统的一体化对抗时代，不是单打独斗。你作为旗舰开始处于战备状态，那空中就应该拥有海军的侦察机。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所谓的远程干扰机，这些飞机应该能够发现岸对舰导弹的部署地点，然后通过综合数据链，就应该通知海军航空兵的攻击机率先对这些阵地实施攻击。这些问题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你看，我参加莫斯科航空展，全程除了去年没去以外，我这30年就没有见过俄罗斯海空军部署一个像样的电子侦察机，以及这个海军的各种高级指挥机。这些飞机的职能是什么？首先，通过这个卫星，侦察卫星的图像分析，他们应该很快判断出 暗基雷达的部署位置，或者当暗基雷达开机以后，这个海军的电子侦察器就应该探测得到这个雷达信号波源的地方，然后诱导自己海航的攻击机，俄军装备了苏-30啊 SM 型这个多用途的战斗机，空军和海航都有装备，他就应该诱导这些飞机去攻击岸基的岸对舰导弹，这个工作他也没有做。第三，谈到这个斯拉瓦的莫斯科号，我想大家都知道，它是其实有三姊妹，一个叫乌斯蒂诺夫号，部署在北方舰队，另外一个叫瓦利亚格，它不要和这个航母的瓦利亚格混合，瓦利亚格斯拉瓦导弹巡洋舰部署在太平洋舰队，这两艘船我都看过啊。同时斯拉瓦的瓦利亚格号我也在新加坡登上船去看过，等会儿我会告诉大家我的印象。因为苏联时代开始，俄海军高度重视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的建设，这涉及到的它的核战略打击力量和威慑力量，所以这两艘斯拉瓦进行过比较大的改装，包括电子作战系统。但是最穷、战斗力最弱、30年不改装的就是这艘莫斯科号，因为它是黑海舰队的旗舰。现在从传统还是现实来分析，俄海军把黑海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放在第三位和第四位，所以他挨打是什么呢？原因我自己在 YouTube 上也分析过了。你看他的整个作战系统，雷达，对空对海搜索雷达啊，对海搜索雷达40年前的产品没有换过，尤其电子作战系统，当海军侦察机如果没有办法发现对方的这个岸对舰雷达的这种track 跟踪或者是锁定之后，他自己当对方锁定了莫斯科号以后，这个莫斯科号的电子侦察系统应该感测得到雷达的位置何在啊，然后即刻实施所谓的电子反制，就是说通过压制式的干扰或者释放假目标的欺骗型干扰来干扰对方的岸对舰雷达，这些工作他也没有做。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现在这个仗啊很难打，因为各国海军装备高度一体化以后，他可以不开岸对舰雷达，它可以用无人机甚至卫星进行初测或者定位，乌克兰可以通过北约截获情报啊，斯拉瓦具体位置何在，然后它很可能雷达开机时间非常的短，而且这些雷达呢，乌克兰进行过改进，我在乌克兰航空展上看到过伊斯克拉的这个雷达制造商把这批雷达改进成数字化的这个录取系统，所以要干扰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它开机锁定了目标以后发射了导弹，这种海王星导弹它有自己的主动雷达，它开机的这个距离应该在35到40公里这个级别，当它开机以后，莫斯科号的电子侦察系统应该感应到它的距离、方向，甚至是什么岸对舰导弹的雷达，这就要看他平时的功夫，然后即刻开启自己的电子信号干扰系统。看来没有做成，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跟您说过了，这是40年前的产品，最后的一环它可以开这个CHAF， 就是这个金属箔条发射器，那形成一道金属屏障来干扰岸对舰雷达、岸对舰导弹的雷达系统，但是这个工作他也没有做。他们装备了 PK2 和 PK10 型金属箔条干扰器，都没有做。所有这些可以看出，第一，系统化作战的能力非常之差；第二，这个部署上的缺陷；第三，电子干扰器材40年不更换，被人家捕捉到目标受到攻击，自然而然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当然我还怀疑他的舰队指挥、舰长指挥方方面面的 所以这一点都不奇怪。
嗯，这次舰长也殉职了。那么刚才平可夫先生很详细的这个分析了这一次莫斯科号沉没的原因，那它的影响呢？因为我们知道中俄之间的这个军事合作的历史很悠久，那么中国也有很多解放军的这个军舰其实是继承自这个前苏联时代。莫斯科号上据说也有一些武器，中国的海军现在也在使用，这个对解放军会不会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震撼跟打击？
当然造成心理上的震撼。据我所知，他们在四下收集各方面的人对这次事件的印象分析等等，而且他们要求对各种装备进行重新的研究和检讨。我现在在接下来说，被击中以后，13000吨的船，被2枚海王星导弹击中以后就下沉，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我刚才告诉过你，所有俄罗斯设计的这些船啊，给我的感觉，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损管系统，也就是说，当被击中以后，你的损害管理系统怎么去很快的扑灭大火，防止二次诱爆，这些都没有。你看，我登他们的Slava。这个瓦利亚格北方这个太平洋舰队的瓦利亚格，我登他们的乌达瑞也是北方这个太平洋舰队的这个乌达瑞级反潜导弹驱逐舰，所有这些船的共通毛病在什么地方？内部的导线极端的混乱，到处都看得到不绝缘的电线，随便的布防。它不像美国的船阿利伯克，人家安装了绝缘体的导线，布放的规规矩矩的，这是第一。而且他们的船很有意思，使用大量的木材，非常多的木材，座椅板凳全是木材。这个我问过北方设计局，
这个很难想象，
你很难想他们的潜舰都使用木材。我问过他们，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海军呢远离自己的故乡，所以我们的设计理念是希望他们有一个在家的感觉。那我就告诉过他们，你看人家德国人设计的 Mako 型的这个水面舰导弹护卫舰，人家用的是这个木纹的纸，那是防火的木纹纸，实际上里面是金属，人家同样有家的感觉。你就可想而知他们的损管系统之差，而且他没有中央损管系统。你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这个当发生火灾以后，人家西方的船通过中央损管系统把所有的隔舱门是会自动关闭的，是不是？而俄罗斯的这些舰船，我告诉大家，它的门，我看到的门是什么？拿一条绳子普通的把它拴起来，什么什么的，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国家，一些人，一个海军。为什么？因为他服役了40年，这些门呢很重，知道吗？很重，以后40年的过程当中，它不断的下坠，然后呢，它就根本就没办法关严它啊。这些细节啊，只有登过船了解它的人才会告诉你们。其实我这是不好意思说他们而已，你连门都关不严，火势蔓延，你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被重创以后，然后而且俄罗斯的船设计还有另外一个弊病。你觉得他13000吨的船，这个船的满载排水量比美国的阿利伯克甚至泰康德罗格导弹巡洋舰还要大，但是里面看上去非常的狭窄。为什么？俄国人的思路，能装上的武器都往上装，一个船上简直就是一座导弹库。它不像美国的船、日本的船留有各种各样的空间用于改善船员的生活等等，它完全没有。所以一旦被集中，引发各种武器的二次诱爆，而且这些武器和坦克一样的装在里面，它没有什么弹夹，或者是把它隔离封闭起来，包括 S-300 F 型舰队空导弹。就回到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话题上来讲了，就是说它所有的都是原封不动的，就这么把它安装在垂直发射器上，一旦被命中，很容易发生第二次的诱爆。解放军、中国军队他当然 worry， 因为这船上使用了大量的武器，中国海军也在用，比如说，对，比如说斯拉瓦上使用的舰队空导弹，它是典型的苏联时代发展起来的，而 S300 F 型舰队空导弹，这个俄罗斯出口给中国，装备在中国的两艘这个051C 导弹驱逐舰上，这部署在北海舰队。哎，同时的话呢，630这个快速炮，它叫 AK630，这个快速炮呢是用于末段的，就是当对方的反舰导弹驶离目标大概5000米这个范围之内，最后的拦截就用 AK630， 这个 AK630 也出口给了中国，装备在大量的中国海军的小型水面舰上。还有这个雷达系统也有很多出口到了中国，比如说这个瓦利亚格，就这个北这个太平洋舰队的斯拉瓦瓦利亚格和乌斯季诺夫北方舰队的乌斯季诺夫上使用的 Frigat， 这种就是在最顶端的那一座对空搜索雷达也是中国海军的标准装备，当然他们进行了仿制啊，所以
是
这个诸多的防空系统，尤其这一次漏洞出在防空，一个远程防空导弹没有动作，一个近程拦截系统 AK630 没有动作，所以中国当然的 worry。 同时船是在佳兆船厂建造的，这个瓦利亚格这个船呢，我也见过，就是这个航空母舰，我告诉大家它的姊妹舰就是库兹涅佐夫，2001年我在摩尔曼斯克的修理厂见过它，一直到现在它还在修理厂，你就可想而知它失过多少次火，数不清，至少5次，就根本不处于战斗状况还失火，而且每次失火就烧伤人啊。然后这个早期的基辅级航空母舰的最后一艘巴库，这一艘船现在卖给了印度海军，发生了失火，产生严重的爆炸，炸死了很多的人。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它里面的损管系统，当然这个船里面我没有看过，我说的是航空母舰，我相信是一样的，到处布放的天线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电线损管什么，当然中国海军拿到瓦利亚格以后对它进行了改良，对内部电线系统什么进行了重新的设计，但是它的基本结构摆在这里，这是一艘40年的船，你再怎么设计再怎么改良，你不可能把它整个结构彻底的改变，至少钢板你不能换啊。人家现在北约海军采用的都是这个凯夫勒型的装甲啊，又轻啊，然后呢防护能力又强，而他那70年代建造的船有些已经生锈了啊，他就说他极有可能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化合反应啊，这个船体的非常锈迹斑斑，那简直不堪入目，但是他采用的只是普通的均质钢板，所以人家165公斤弹头的海王星就可以把它击穿，你就可想而知真要发生什么事情，假如中弹，我想所有的俄罗斯的水面舰甚至包括这个库兹涅佐夫航空母舰的命运和这一次完全一样，是，
刚刚平平先生很详细的介绍这个俄海军的军舰，它这个损管系统上的缺陷，还有这个本身船体上，还有电子作战系统，但是这个中国的海军有很多军舰，就是从这个俄武器的这个，还有俄军舰的这个基础上改良的嘛。那么当然中国一直说自己的海军是高速发展，甚至一度被很多的这个网友戏称是在像下饺子一样啊，在数量上其实已经超过了美国和其他的国家，但是质量上会不会继承了刚才您所说的这一切，这个俄海军的这个船舰的这个缺陷，继承他们的缺陷，那么中国制造了很多的大型睡眠船舰是否真的不堪一击呢？也想请教您的看法。
这个事情呢要从两个方面来谈哈，这个他最近这几年的发展呢简直的确是非常的快，他的这个
下饺子
052C 052D 这些导弹驱逐舰呢，我在香港也看过，也登上船过，从表面上的状况来看的话呢，它的这个电线电缆的布置开始逐步的学习这个西方的那一套，所以看上去啊比这个 俄罗斯的船有条不紊，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船的建造质量依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他出口巴基斯坦的22批导弹护卫舰，这些船我也看过，人家 complain 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洗衣机用了3个月就彻底的坏掉，人家没有办法去完成舰队的清洗工作。二，门关不严啊，就是刚才我说的，它这个门
很，基础的这个船体，
它关不严，所以
产生
基础的缺陷啊，这些东西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改变的。表面上看上去富丽堂皇，但实际到涉及到很多诸多的问题。细节来看的话呢，总之他想和别人日本的船和美国的船来相比，那差距就很大了。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我刚才已经谈到过了，这个海军作战不是单打独斗，它是一个体系作战。这几年你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钱关键是比它投入的多得多。所以你看它的海军拥有庞大的水面舰、水下舰，最主要的是这几年他们高度的重视什么呢？他们高度的重视海军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空军的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的发展。所以一旦开战的话呢，整个体系对抗他们会不会比俄罗斯好一些，这个我不敢打保票，因为他的海军从来没有打过现代化的战争。也许这个一鸣惊人，也许不堪一击，但是从现有的状况来看，基本上在你比如说052B 啊，这就实际上就是俄罗斯 Sovremeny 的各种子系统的中国版。所以他们的海军的一些诸多的概念，尤其他们的海军军人从创建海军之初接受的就是苏式的海军作战思想，所以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对西方的海战经验得到这个印证，我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本不像日本海上自卫队，或者甚至这个其他国家北约海军，人家常年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共享数据链什么的然后人家有80年的海战经验。所以总体上来讲，我认为诸多的子系统，包括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比如说 054A 的这个对空搜索雷达、导弹的火控管制雷达，一看怎么想否认也没有人会认为它是中国独立研制和生产的。人家MR90 型这种俄罗斯原版的雷达是用来制导 STEEL 一型舰队空导弹的，中国海军进口了这些船，装备在052C 上，然后对他们进行了系统的仿制，然后配备在054A 导弹护卫舰上。你就可想而知，我要告诉大家一句名言，关于武器仿制的问题，我无数次的在各种场合，包括记者招待会上询问过俄罗斯的高级官员。这里我想引用当年这个联合飞机设计集团总裁米哈伊尔·伯格相的话，因为当时我的问题是涉及到这个仿制苏-30MKK 以及这个所谓的歼15苏-33的问题，他的回答当着众人说了这么一句话 ：“Andriusha， 请你记住，仿制的永远比不过原装品，否则航空科学技术就不用发展了。”这是他的名言。我想回答到这里就足够了。当然，这几年他们很努力了。是不是？对，
讲到仿制武器的问题，的确是很严重。
如果有时间，我能不能再补充一个问题，关于台湾海军的问题？
好的，
我能不能？
不过我们其实本来今天就是要谈的这个重点是这个莫斯科沉没对于这个解放军还有台海战争有什么启示？
对，台湾海军。
谈台湾海军之前，不好意思，想先请您谈谈解放军的这个辽宁号航母，因为这是大家一直很关注这个莫斯科号沉淀之后影响到台海作战，大家马上就想到这个解放军的辽宁号航母是用这个瓦良格号前苏联这个半成品的这个航母的这个船身去改建的。那么一讲到这辽宁号，大家先想到一张照片，印象很深刻，就是美军发布的一张照片，是美国的驱逐舰马斯廷号的舰长是翘着脚这边看，目视很近的这个 辽宁号感觉上好像是在嘲笑他。那也很多的军事专家认为说，其实这个用苏联半成品航母改进的这辽宁号就是一个纸老虎。这个想请教平可夫先生您看法，也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辽宁号从瓦利亚格时代开始，我已经跟踪了30年了。他们实际上从1993年先同俄罗斯谈要不要引进这个当时的瓦利亚格，让俄罗斯去改装等等。1994，然后到了2005等等，他们当初的初衷啊，其实是完全和现在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打算用辽宁号去作战，他们只是说完全没有航母的操作经验。即使是今天，它确实是一艘科研船，主要是用于测试和训练，这一点他们还是十分清楚的。美国人怎么会看得起他的辽宁号？他有几架歼15飞机，这种飞机是上世纪70年代苏联设计的，这个作为临时过渡的舰载战斗机，在作战过程当中，它的油料、它的武器弹药、载重量都是受到极大的限制的。然后人家美国的航空母舰一分钟弹射几架飞机，而它辽宁号一分钟起降几架飞机，这些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所以的话，我想告诉大家，这个美国有11艘航母，80年的作战经验，装备最现代化的这个 F-35C， 当然还没有满装啊，但陆陆续续人家就在装，这和他中国所拥有的舰载战斗机，它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也不是一个世代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刚才也谈到了，辽宁号也好，瓦利亚格也好，库兹涅佐夫也好，还是这个斯拉瓦也好，它都是在乌克兰的尼克拉耶夫造船厂，那又个那谢维尔，它有两个北厂和南厂，这些都是在南厂建造的。你看到它的外观就知道了。这个我在很近的距离摩尔曼斯克见过这个库兹涅佐夫，在大连这个我也见过他的这个瓦利亚格，当时还正在处于改装，那是2005年的时候，那个粗糙啊，焊接的工艺方方面面，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典型的苏式的构想，又大又笨，先有了再说啊，而且并没有经过科学的严格的论证。它完全不适应现代的海战，尤其是你和美国海军去比航空母舰，我想这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解释的了。所以它的定位是很清楚的，这个科研。可是我搞不清楚的是，你到了21世纪，它还对辽宁号进行了一个逆向的工程研制，然后制造了一艘山东号，是不是？尽管内部舱室可能进行了优化的设计什么，但是你整个 configuration， 整个特征和作战的运用方法，和人家30年前1970年代那是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苏联圣彼得堡的 Nevskoy 舰船设计局设计的。你到我的 Facebook 上看我采访 Nevskoy 总编辑总设计师的谈话，那就很清楚了。当时的设计，这两艘完全是作为过渡。我想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它暂时当时没有办法研制这个弹射器，它也没有办法研制现代化的岸对舰飞机啊，这个舰载战斗机，所以干脆就一个系统的仿制，还是回到米哈伊尔伯格相的谈话，仿制的永远赶不上原装货，否则他说的是航空科技就不用再发展，那海上科技还发展什么，对不对？美国不用再开发福特级航空母舰等等等等。是，
那么的确是平可夫先刚也讲，从你的这个回答中听得出来，你作为一个军事专家，不但是亲自访问这个设计者，还有就是南征北讨到各个造船厂去，实地的第一眼第一手观察，看到这个船的情况，所以您在这个节目中分享有关于辽宁号战力的评估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辽宁号，刚刚也提到山东号，这些航母都是现在我们谈到这个对台海战争的启示，都是解放军现在不断去频繁的，不管是穿越台海或是绕台 用来侵扰台湾的主要的这个船舰啊。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对台湾海军的启示，因为我中间插了一个辽宁号的问题，要不要跟我们也补充一下给台湾海军什么样的借鉴呢？
是这个台湾海军啊，我想借鉴这个，我也多次到台湾去看海军的船，而且我对这个 KID 啊，我是有感情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年呢，国军春节加强战备的时候啊，这个就是招待了我们这艘船，船长啊，这个舰长特别邀请我和他共进了午餐。啊，这个我想舰长要看到这个节目，他还记得的，这是 key 的哈。但是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什么呢？我是建议台湾海军啊，这一次的冲击对我来讲啊是非常印象深刻的。我的问题是，第一，老旧的船它真的有多大的实战效能？而且一旦被击中击沉，它产生的社会的心理的宣传的作用远远大过一辆坦克，那几百号人呐、啊，你想一想。而且你这个 KID 这个防空能力也是这个20多年前30年前的，它并不装备反应很快的这个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的舰队空导弹系统，又装备这么多人啊。而现在这30年的发展，你中国海军它拥有庞大的岸对舰、舰对舰、空对舰导弹攻击力量啊，这是一个问题啊。我们在考察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福克兰战争过程当中，老旧的贝格拉诺将军号这个导弹巡洋舰被一艘区区一枚鱼雷就击中击沉。所以呢，我想这个可能这一次呢，台湾海军要认真的总结这一次的经验。当然双方的力量都不一样，台湾海军也拥有非常彪悍的岸对舰、舰对舰、空对舰导弹攻击能力，而且是北约制式的，这个乌克兰不能相比。但是不管怎么讲啊，从这次事件当中我们看出来一个最大的一个结论，就是仗是打不得的。因为今天这个仗啊真的是太惨烈了，因为双方被动用的手段是太多了。他可以动用一辆无人机把你定位，他甚至将来可以用无人机来攻击你。你同时你这个KID 你还面临庞大的对方的水下舰队、潜水舰的威胁。所以这个仗啊，我觉得这一次看下来恐怕要打很大的问号。一句话，不能打。第二，老旧的船可能该退役的就要退役。三，我也不怀恶意，我只就事论事。你中国建造这么多的大型导弹驱逐舰，装满了导弹啊，你055100多枚舰队空导弹，再加上舰队舰导弹，你真的万一被击中，引发了二次爆炸效应，所谓的巡爆，这不是白白的搞吗？是不是？所以我是很友好的建议双方通过这个事件呢，要吸取经验和教训。尤其你和美国海军去打，你有你的整体对抗系统，人家有人家的整体对抗系统，一句话，打不得，就那么简单。
的确是，平可夫的先生这个从莫斯科号的这个沉没给台海两岸的启示，真的是不管是这个解放军的辽宁号、其他的船舰，或是台湾方面国军的这个既得舰，都要做一些思考。那么今天节目前半段谈了很多海军哦，那其实前一集我们也请教平可夫先生有关于很多俄罗斯在这个俄乌战争初期在这个坦克方面的一些缺陷。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如果可以的话，也谈一谈这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当中这个空军的这个战力，一直打这么久都没有制空权，而且最大家关注的就是最先进的苏-35战斗机也被乌克兰击落了。为什么俄罗斯这么引以为傲，最先进的战机也会被击落呢？谈谈空军吧，很紧要的。
苏-35中国军队是装备了24架的，部署在原来的空二师水西啊，这个基地它主要针对这个台湾海峡的南部和南中国海。表面上看，莫斯科号和苏-35被击落，苏-34前线轰炸机被击落，没有什么关联性，一个空一个海，其实原因在我看来完全一样，都是固有的矛盾、固有的问题导致的。第一，我刚才谈到了海军的对抗模式是一体化、体系化的综合对抗方式，空军也是一样的，你不能单打独斗，再先进的苏-35靠一架飞机或者2-3架飞机你就可以确保空中制空权，这是不可能的。你首先一体化的作战模式， 当你动用苏-35的时候，你的空军远程电子作战飞机、远程干扰机、随队干扰机，你要不要出动？而且这一次，无论是打沉莫斯科还是击落苏-35，都是俄军所熟悉的武器系统。海王星导弹其实它也是仿制，也是来源于俄罗斯自己研究的哈-35舰对舰、空对舰、岸对舰导弹。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不记得我上次有没有告诉过大家，因为在苏联时代，所有的很多武器系统的零部件生产，包括什么电阻啊、电容器、电源接口、插头、开关，都在乌克兰生产啊。所以的话呢，原则上苏联工业体系发展起来的武器系统，包括航空母舰，都是有两套图纸的，一套叫中央图纸，储存在列宁格勒，海军储存在列宁格勒，如果是空军的作战装备就储存在莫斯科的，比如说苏霍呀、米格啊或者亚克夫耶夫这些射击区，还有另外一套图纸呢，发放到乌克兰去，称作南方图纸，啊，是这样子的一个区分过程，所以乌克兰能够很快的
这些了如指掌，因为都有图在那边。
都有图，所以人家乌克兰的技术工人一看哈-35反舰导弹，人家马上就知道你的内部结构是什么，是一个什么状况，他自己就可以研制。所以在这一次的战争过程当中，对方使用的武器俄罗斯完全了解，这是第一。第二，完全没有电子干扰，完全比如说这个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的作战飞机以及舰船实施强大的电子干扰，他没有这个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苏-35都会被击落。回过头来我又要提什么叫体系对抗，你出动苏-35，你要不要动用空军的远程电子干扰机？当你发现地对空导弹的雷达处于这个跟踪和扫，这处于跟踪和这个锁定的这种模式的时候，他自己的这个远程干扰机应该知道雷达的位置所在和这个什么雷达的型号啊，哪一个方位。同时苏-35自己的电子侦察和电子反制系统，他也应该知道自己被锁定了，或者自己被连续 track， 被连续的这个跟踪了，他就应该启动自己的所谓电子自卫模式啊，这些动作他没有做的原因是什么？又回到俄国人空军的这个技术装备研制的这个过程，它不成一体化的，你知道吗？过去30年来，我就没有见过俄罗斯的空军装备，哪怕是一架远程电子干扰机，远程电子侦察机啊，这个很少，仅有的3架这个 A-50 型这个空中预警机，也是最近才开始加以改良的。总体上来讲，系统是非常老化的，你无法发现别人地对空导弹雷达对你锁定啊，甚至发动攻击，那最后剩下的只有你自己的电子自卫和电子干扰系统发生作用。为什么没有发生作用？那原因我认为是几个方面。一，我刚才已经谈到了乌克兰人家这几年脚踏实地的，人家对自己的各种雷达系统进行了改良，多数都进行了数字化的处理，而且联网网路化这些人家很重视，改良在伊斯卡拉设计局、科万特设计局，这些设计局在乌克兰航空展上都展出了人家改良的各种各样的导弹的跟踪雷达，包括 S-300，包括更早期的SAM-3，所以我甚至不排除这一次甚至是被老旧的SAM-3给击落的，都完全有这种可能性。为什么？因为人家改良了数据录取系统啊，还有整个数据传输系统，你要很快的去干扰它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表面上听起来苏-35、苏-34他们用类似的改良以后的俄罗斯自己设计的电子干扰吊舱、电子这个所谓的RWR 所谓的雷达告警器，这都是2000年以后加以改进的。但是谈到苏联和俄罗斯关于电子装备，无论是航空还是航海的，就是一句话，又笨 而且的话呢，这个又不灵光，还有它很多尖端的电子设备，包括 chips， 包括半导体，在2014年之前是人家以色列援助它的。啊，给他的。但是呢，2014年发生了克里米亚问题之后，美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中断了以色列给予莫斯科的这些军事技术研制，所以这个援助，所以后期现在装备的一系列的电子设备装备东拼西凑，从中国进口各种各样的电子元器件。我们从早期1980年代的叙利亚和以色列的贝卡谷底的空战，甚至第四次中东战争都可以看得出来，苏联战斗机在电子反制，在电子干扰这个方面的落后性。所以我相信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很快可以意识到苏-35的电子干扰系统，电子反制系统并不像他们所宣传的那样有效和积极。因为苏-34已经被击落了两架，这是我数到的啊，苏-35据说是一架，这就完全足以证明一，它缺乏隐形，它不是隐形的战斗机，所以人家乌克兰的雷达能够发现它。第二，你没有完整的一整套的电子对抗系统，你怎么去干扰人家的地对空导弹的发射？它就不像中国，其实它这几年中国，我们直率的讲，它很上进，它研制了大量的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很多代，已经从高新1、2、3、4、5一直发展到了高新14，所有这些一个系列的反潜防这个电子侦察、电子干扰等等远程干扰，它还发展了水对干扰机，这是最近刚刚亮相的歼-16D， 这台湾国防部也说过了，也到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它就是水对干扰
防空识别器，没错，
对，因为它主要的责任就是负责，当你比如说这个台湾的雷达锁定了中方的战斗机以后，歼-16它能够发现这个雷达的具体的位置方位，以及是什么型号的雷达，它都可以探测得到。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就是为什么它频繁的到台湾的东岸南部去弄，它就逼迫你雷达不断的开机，每天它刺探一点点这个 information， 尽管你使用的可能是训练频率，你可能把这个输出功率降得很低啊，你可能很少启动各种各样的跳频方式，但是它日积月累不断，他还是多多少少能够知道一点，他至少能够知道这是什么雷达在跟踪着我，在 track，在这个 lock on 我，然后他自己歼-16能够发射反辐射导弹来攻击这些台湾的地面雷达等等，甚至台湾的预警机，甚至台湾空军 F-16 战斗机的雷达等等，都有可能被这个歼-16D 所探测到。但是这30年呢，你俄罗斯空军你发展了哪一种型号的水对干扰机？我一个都没见过。歼-16是仿制你自己出口给中国的苏-30MKK MK2， 这是我指的是机体的仿制，对不对？在中国在这个基础上还已经研制了自己的电子作战飞机，而你俄罗斯原版货你居然拿不出你自己的电子作战飞机，他的意思是什么？就靠苏-34、苏-35单打独斗的，苏-34负责地面进攻，苏-35我估计这一次是进行空中护航，掩护苏-34发动攻击，然后被乌克兰的地面雷达探测到以后让别人就把你给瞄准了，就把你给 track 住了，就把你给 lock on 了，锁定了，然后这边没有有效的干涉对方的这个火控雷达，当然就被击落了。
其实皮可夫先生今天详细的分析了这个莫斯科号还有苏-35这个坠毁，然后分析这个俄罗斯的不管是海军还是空军，这个后面的武器都有根深蒂固的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映照在台海战争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之中，就 想到说，现在其实解放军对台湾实施这扰台战略不断用的就是这个辽宁号，刚刚提到了，还有个也提到就是先进战机、主力战机，包括了歼十六，你也讲到，然后这个苏三十五。但现在大家想到，如果映照在未来可能爆发台海战争当中，这一些这个解放军的不管是航母还是军机，是不是有可能就像刚刚提到重蹈俄军的覆辙，在真正的战场实战的验证当中，可能会不堪一击，去影响到、冲击到解放军的攻台战略呢？
这个攻台战略他们绝对是在重新的审视、重新的思考。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还有一种说法觉得习近平比普京聪明，他可能会这个重新审视他整个对台的动武的政策什么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不要高估他们，独裁者的心思是一样的，独裁者的水平是一样的，看看他们在上海防疫的这种所作所为，我们就知道了，他不是通过一种科学的管控来处理整个严峻的事实，而是通过政治决定和政治决策以及政治家的个人野心，他们所关心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掌握政权，个人如何掌握政权，这是普京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本的原因。习近平也是一样的，我认为他不会改变初衷，他要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想法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因为他面临更多的国内的压力，包括防疫的问题等等，但是在具体的战术运用方面，我认为他们会调整，否则他们的间谍也用不着在全世界这么积极的收集各方专家的看法什么什么的最新的情报什么各种分析状况，他们确实还很积极啊，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至于说到一旦开战双方的这个损失以及中方的表现的话呢，我还是要重复我刚才所说的三个字，打不得。为什么？因为这个开战就完全是一个体系的对抗啊，这就不是说出动一艘055啊，毫无任何掩护啊，出动两三架那个苏三十五，毫无任何其他的一体化作战的状况，它很可能作为一个整体作战的一环，出动大量的电子干扰机啊，或者动用弹道导弹，率先就把台湾的雷达基地防空导弹设施给彻底的摧毁，他现在有这样的能力啊，然后他可能才会动用大型的水面舰，而且他不会笨到把大型的水面舰驶入到台湾岸对舰导弹的这个攻击
范围之
内，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他还会严密的希望获得制空权，阻止 F-16 接近这些水面舰舰队。但是这里我想说的是，事情的发展不见得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如愿以偿，因为台湾拥有非常彪悍的空军的作战力量，还有美国极有可能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支持。从这一次事件，我们就可想而知这个所谓的情报资源的重要性。就是说你打架一样的，总得要有人告诉你打他的脾脏那个地方，一拳就可以让他致命，否则你什么都不懂，对方人在哪里你也不知道，然后很快如果后面有人再追上来要打你了，这你的兄弟会告诉你后面有人，位置是多少什么，你大概就知道。所以这一次所谓的情报战略的重要性，我相信这个Slava 的准确的位置，它的航向，它的速度一定得到了北约的通报。那日本美国在战时的时候，他也会告诉你台湾啊，对不对？零五在什么地方，你动用什么样的问题，也许人家台湾只有两艘潜舰啊，将来可能会有更多，人家就按照你的部署就潜伏在那附近，帮给你一颗鱼雷，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情报改变了战争的走向，这个从第四次中东战争已经看得很清楚，否则以色列军队是不可能知道埃及第二军团和第三军团之间部署存在巨大的空隙，他正知道达扬知道了这个空隙，才派以色列的特种部队深入到了埃及的后方，渡过了苏伊士运河，攻击了萨姆二、萨姆三导弹阵地。所以情报支持这一点是超级的重要啊！所有这些系统体系的对抗，那就有可能决定台海战争的走向，将会出现一个非常复杂的状况。还有美军海空军参战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这个参战他不见得说是这个直接的发动导弹攻击什么，他用电子干扰系统干扰你， 让你中方看不到人家台湾的水面舰，看不到美国的航母，这是完全可能的。他甚至这个潜舰以误击的方式，砰，点你一下，击沉一艘船，人家到时候不承认，你有什么办法？就像这个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所谓的误炸一样的原因。所以现代国际斗争异常的复杂。但是我需要说明的是，假如中国的比如说 Sovereign Mini 啊，这东海舰队的这四艘 Sovereign Mini 苏俄制造的 Sovereign Mini 导弹驱逐舰，假如真的被台湾海军击中的话，我觉得他的命运比斯拉瓦还要惨。同样的粗糙麻烦到处的电线，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它的这个船体是非封闭的，你看我的 YouTube 你就知道了。它的这个船壳还有窗口啊，它这个窗口是可以打开的。我曾经有一次在列宁格勒打开的窗口，和他的水手在谈话还聊天这样子。他向我要烟，你知道吗？ Cigarette， 他向我要烟，我也不抽烟，然后我就跟他在聊。结果他们的水手很有意思，无组织无纪律到什么地步，他们可以，因为北方天气很冷，他们可以把这个自己的烤火炉、烤面包炉带进去的，这是造成火灾的重大原因，无数次的火灾，而且就在为中国制造的第四艘 Sovereign Mini 上，在建造过程当中，在 Severnaya Zavod， 在这个北方造船厂内部建造过程当中就起火，还烧死了人。海军是非常迷信的，就可想而知，如果假如我们排除了体系对抗当中中国在战术上所取得的优势，如果假设真的被台湾空军的 F-16 战斗机击中了他的 Sovereign Mini， 甚至其他的中国舰队的任何一艘导弹驱逐舰，我看好不到哪里去。
的确是今天苹果飞天谈从莫斯科号的沉没，还有苏-35的被击落，来谈到未来的台海战争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关键，就是美军他的这个 C4ISR， 不管是直管通勤情针间扮演的角色，可能就是从这个乌克兰这场战争当中，可能台湾可以学到很多，还有两岸可以学到很多的这个借鉴。那么不过如果谈到美军最后可以的话，想这样请教平可夫先生哦，这一次的俄乌战争我们看了这么多，你也分析了不管是俄军的陆军、海军、空军等等，大家世界军力排名一直都说美军第一、俄罗斯第二、解放军第三，这一次的俄乌战争是否在实战上去验证了这世界军力的前三名当中的真实差距哦？我们怎么重新评估美中之间的这个真实的军事实力的对比，是不是俄军和解放军都难以和美军匹敌呢？最后想要这样请教您，平可夫先生。
战略上来说，我认为打不得，因为美中这两个国家，美俄这两个国家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双方都有大量的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这个威慑层次不断的在上升。昨天，俄军又发射了萨尔马斯重型洲际弹道导弹，昨天发射的，所以这战略威慑已经上升到了核层次，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还是要强调的是，战争打到最后，打的是一个国家、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性格。坦率地讲，美国人 Anglo-Saxon 他接受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我认为第一，他们非常重视合理主义，非常重视讲道理、求事实啊。你可以随便批评他们的，其实美国人他表面傲慢，但是你说什么问题，他一旦觉得哦很认真的，值得是反思研究的，他会很认真的听。日本人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仗打到最后，打的是一个民族的性格，东西不在多。以色列有多少？前后加起来不超过300架作战飞机，整个阿拉伯世界超过几千架作战飞机。空战的结局，从第四次到黎巴嫩这战争，一直到最近，结局怎么样？不需要我多说。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实战经验，实战经验，美国二战结束以后打了多少仗，尤其是海空军为主导的战争，仅仅是冷战结束以后，我采访过的美军作战就包括阿富汗战争以及这个科索沃战争，那是战后我到了贝尔格莱德，然后还有这个第二次中东战争，2003年的这个伊拉克战争，每一次 各种武器都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各种作战思想不断的在经过反复的检验和论证，而今天我们看不到中国军队有任何作战的实际经验。很多人小看俄军，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次事件当中，虽然他们惨得很，败得很惨，但是在失败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诸多的战术运用法则，尤其在基层部队，还是可以看出他们是一支久经善战，经过了车臣战争考验以及格鲁吉亚战争考验的这么一支军队，它远远比中国具备更强的实战经验。比如说，我只举一个例子，在这个基辅附近的啊，在布恰，在伊尔平附近啊，他的部队在后期已经处于被乌克兰军队包围的状况，可是他还是能够组织非常有效的后撤，避免了全军覆没。在哈尔科夫，他也组织了有效的后撤。战争我们要知道，组织有效的进攻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要保存实力，组织非常有效的后撤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个经验法则，二战的名将科涅夫元帅他自己在军事审判会议上就谈到过这个问题。在莫斯科战役当中，他组织了有效的后撤，反而被弗罗西洛夫等军人视之为无能，但是他告诉军事陪审团，战争当中如何组织有效的后撤也是一门非常复杂的作战经验。所以我们不要低估俄军，所以我对下一阶段顿涅茨克这个顿巴斯地区的作战啊，对乌克兰方面我并不是非常的乐观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俄军他已经有了能力集中优势兵力，而且整个战役过程当中他败得非常的惨，可是他没有出现集体投降这种状况，他在不断的改进，集中各种各样的优势兵力，而且这一阶段他的财政损失巨大，但是还是可能维持个几个月的作战经费是有的，因为石油价格在往上涨。尽管它石油出口量降低了50%到70%，可是石油价格往上涨以后，它的损失并不是空前的大。这是为什么乌克兰要求欧洲真的要停止进口莫斯科的天然气和石油的根本的原因。所以总体上来讲，我想战略上我们不能打仗，战术上不打不清楚啊，也许他一鸣惊人，也许一败涂地比莫斯科号还要惨，说不清楚。
的确是平可夫先生，这个从俄乌战争开打以来，现在已经到我们这集节目播出去是整整已经打了2个月了，这么多集跟我们的专访，从这个前面的陆军到这一集的海空军，然后对接下来的预测做了非常完整的分析。看到这里的听众观众，请一定要再回去看前面平可夫先生上一集所谈到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些细节哦，真的是非常宝贵。我们再次感谢汉和防务评论的杂志的主办人也是总编辑平可夫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希望下次还有机会继续来请教您。感谢您，也感谢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